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所以我们学习顺服神，应当从看得见的领袖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你们的父母，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你们做公民的要听从在上掌权的。这些都是圣经的命令，是再清楚不过的。虽然有些人可能不认同，特别是讲到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人，我们可能会不服和不同意，但是圣经的教导是白纸黑字的记载得很清楚。神所要求我们的是顺服，不管在上的或者是对方怎样都没有关系。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顺服神是包括顺服那些有权柄的人，除非世俗的权柄和神之间起了冲突，那就另作别论。到底我们该怎样学习顺服神呢？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可能你会以为，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之后，他就会自然而然地顺服神，听从神的命令。我们都希望是这样，但事实却不然。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不过是入门而已，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和成长的。其中一样很重要的是我们非学不可的，就是顺服神。如果我们在顺服神的功课上学得不好，那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不要以为我做了所谓的基督徒必须做的事，例如我读经了，我祷告了，我到教会去参加聚会，那就够了，就没有事情了。事实上绝对不仅仅是这样。当然，一个顺服神的人必然是一个看重读经祷告以及灵修生活的人，但是这不等于我们有读圣经，我们祷告了，我们有了这样的表现，我就是顺服神的。我们当然要努力的学习和实践，做一个里外都一致，都是顺服神的，一个真正的爱主的人。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顺服神的功课，希望弟兄姐妹已经准备好了纸跟笔，可以把待会儿分享的要点把它记录下来，好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头一样我要分享的，也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思想过的，就是如果我们想学习顺服神，我们就要先祷告等候神。我们必须在祷告中等候神，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神都不会及时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让我们马上知道该怎么去做出决定，所以我们就应当祷告交托神，并且耐心等候。很多时候神也会延迟答复我们的祷告，那是因为神要吸引我们对他的注意，又或者是神要我们先清理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杂质，然后才告诉我们该怎样前行。神有许多理由要我们等候，有时候可能是为了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又或者是为了一些非常特别的理由，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等候神，直到神给我们答案为止。要知道，人生有许多的决定，不但是影响我们自己的一生，还会对我们周围的人带来影响，所以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要耐心地等候神， 让神在前头引领我们。第二，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就必须每天默想神的话。不论我们今天的身份和职位是什么，都没有分别。如果我们希望获得成功，不是世俗的成功，而是在神眼中的成功，我们就要好好的默想神的话。不管我们今天是做家庭主妇，或者是在生意场上是个商人，或者是从事研究或是教育工作，都是一样。神对约书亚清楚地说，你如果要成功，你要凡事顺利，你就要顺服我的一切命令。耶稣基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然而，我们怎么知道神有什么命令呢？我们如果忽略读经，我们就无从得知，因为神一切的命令，一切敬虔的法则都记载在圣经里边。神把他的心意透过文字流传下来，好让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有迹可循。我们读圣经可以得知，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可以晓得神的命令，可以了解神的典章，神要我们在世生活中所依循的重要原则。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在世自处，在世生活呢？我们怎么样做顺服神的儿女呢？如果我们不晓得神的心思，不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不明白他的命令，我们又怎么知道该如何生活呢？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真正顺服神。第三，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我们必须在前面的道路还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依然前行。我的意思就是说呢，神有时候会向我们发出挑战，要我们去做一些我们还暂时不明白的事。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肯去，因为还不能完全明白，可能就退缩了。但是神说不要紧，照着我的意思去做就对了。如果我们必须等神向我们解释清楚了，等我们全部明白之后才去做，那可能已经太晚太迟了。其实神是我们的主，他从起初看明幕后的事情，他晓得一切的状况，他没有责任要向我们解释任何他要我们做的事，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那已经足够。我们晓得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神不必向我们解释清楚，也不必等我们全然明白他在做什么。一个顺服神的人是不问理由，不求解释的，他只是遵从神的吩咐，其他的一切他都不用管，因为神所要求的就是信心和顺服，那已经足够了。神往往要求我们在事情还不明朗的时候就顺服他前行，这是神所喜悦的。不要以为这么做是行不通的，我既然不明白，我怎么能顺服呢？其实在一些纪律严格的部队中，就像行军，只要有上头的命令，士兵是不需要去明白一切命令的内容和他的理由的，因为他的责任就是执行命令。同样的，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发命令，我们只要遵行，而不是希望问个究竟，希望了解一切的缘由。神不必向我们做出任何解释，我们只要顺服，神就喜悦。这正是神教导我们信靠他的方法。神许可我们处在一个不大明朗的环境里，叫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在雾中摸索前行那样。然而，我们只要跟着神前行，那就是最美好的。神往往只向我们指示前面的一步路，是每次一步的指示我们。一个顺服神的人是有勇气去踏上神所指示的每一步的，因为知道那引领他的是信实的神，不是人。顺服所要求的基本元素就是相信，或者说信靠。没有对神的信心，就不会顺服。而在顺服的行动中，已然表明了他的信心。信心和顺服是相辅相成的。也许我们会向神问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神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就是跟着我前行。我们会问了，那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这么做别人会怎么想怎么看？ 到底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呢？但这一切的问题答案只有一个，神只会说，放心吧，跟着我前行。很多人之所以错失神许多宝贵的福气，就是他不再向前行了，因为神不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就停在那儿，不愿意再往前走。他看环境，他看自己，而不再信靠神，因为看见前面的道路不明朗而不愿意前进，结果呢，就是错失了神许多已经为他预备好了的福气。人生有许多重大的抉择是不容易做的，可能是有关于我们的职业，有关于我们的婚姻大事，有关于我们的前途，我们都要好好的等候神，明白神的心意和带领。我不是说神不理会我们生活里的小事，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出大大小小许多不同的决定，小的决定像穿什么衣服，到哪儿吃饭，这些我们不必太介意或者太执着，但是重大的决定我们要好好的求问神，因为那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只是神如果清楚的指示了，我们即使不能全然明白，我们要顺服的走上去。有时候我们所做的跟从神的决定，在人看来好像很不明智，很没有意思，甚至是感到很愚蠢，但是我们必须晓得，神从来不叫人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全然明白，但是我们依旧相信神，神绝对不会错。我们承认这个是很困难的事，特别是我们连自己也不明白，却要顺服地走上去，那更加困难。但这也是考验我们对神信靠的时候，我们要放胆走上去，证明我们对神是绝对信靠的，神说怎么行我们就怎么做。第四，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我们就要愿意忍受冲突。许多时候顺服神的路的确是包括了忍受冲突，我们会遇到从肉体而来的冲突，因为我们出于肉体所渴望的一切情欲的东西跟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所以必然会引起冲突。当冲突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决定，我到底是顺服神呢，还是依从我肉体的喜欢，我肉体里的邪情私欲去做呢？这个冲突是经常发生在愿意顺服或者学习顺服的人身上。除了从肉体而来的冲突之外，还有就是与世俗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在这里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提醒他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是绝对不能只求过舒适的生活，只求身边每个人的喜欢，或者是委曲求全妥协，但求彼此的冲突能减低，而不惜修改自己的立场与世俗妥协。很多人怕面对冲突，他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没事了，所以在可能的情况底下都希望能够彼此迁就，互相接纳，那就最好了，可以和平相处。可惜在现实的生活中情况绝对不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叫每一个人都快乐，我们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我们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必然会让某些人失望，让某些人生气，让某些人不喜欢你。我们绝对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要面对冲突。每一个顺服神的人都会面对冲突。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样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留意这里圣经所说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就是那些有心志要顺服神，这样的人呢，会受到逼迫，那是免不了的，是无可避免的。这里不是单单说世人不喜欢你，不接纳你，而是说他们要逼迫你，他们要叫你受苦。我们顺服神，就必然会跟这个伏在魔鬼手下的世界有所冲突，有所抵触。我们要做决定，是顺服耶稣基督的指示呢，还是随从世俗，效法这个世界，跟世人一样那么想， 那么做呢？我们如果立志要顺服神，我们就晓得会遇到冲突，并且我们已经预备好去面对冲突会带来的结果。好，第五方面我要继续分享的就是，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神，我们就要学习顺服这世上的权柄。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以弗所书第六章教导，做孩子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为什么神要教导做孩子的要顺服父母呢？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学习，有一个具体的对象，让孩子从小认识何谓顺服，是顺服那爱他们、照顾他们、为他们设想、爱护他们、全心全意放在他们身上的父母，以此作为一个开始。相信孝顺父母对很多做儿女的来说并不困难，特别是当他们感受到父母的爱和关怀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很适当的回报，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圣经进一步给了我们要求，给了我们教导。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家庭里呢，是神把权柄交给做父母的，在工作的地方是神把权柄交给做雇主的，同样在社会里，在国家里是神把权柄交给那些掌权领导的，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神也把权柄交给了做代理的牧者，要求我们要顺服他们。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在这里神教导我们顺服的功课，他把属地的权柄在我们生命中交给一些可见的领袖，这些人不是完美的，不是无瑕无疵的，但是神许可他们做我们的领袖，要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七节，经文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七节。其实除了希伯来书之外，在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和提摩太书信里边都提到牧者，他指出作为教会的领导人就是神的工人，他们不是独裁的，不是专权的，而是来做牧养的工作，要牧养神的群羊，他们是会众的首领，他们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因为是神把权柄赐给他们，虽然他们的权柄是在耶稣基督之下，他们是要向耶稣基督负责的，他们是出于爱群羊而牧养他们，他们是体会神的心意，然而他们所拥有的依然是权柄。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不断面对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权柄。神要我们透过顺服身边的领袖，从而去学习顺服神的功课。另外一些我们要看的经文，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作者使徒约翰在这儿，他讲到爱。然而里边的信息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这里的原则应用在顺服这个功课上，并且知道我们该如何以及为什么要顺服。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二十节，经文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里说，人如果不能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看不见的神。一个心里恨恶弟兄的人，必然不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试想，如果我们不顺服自己的父母，如果我们不顺服学校里的老师，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的雇主，又或者我们不顺服教会里的领导，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顺服神的呢？那是说不通的，也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不能在地上过着叛逆的生活，却说自己是顺服神的人。所以我们学习顺服神，应当从看得见的领袖开始。神要我们先顺服身边的领袖，服在神给他的权柄之下，尊敬他，然后我们才谈得上是顺服神的权柄。因为世俗一切的权柄都是神所许可的，是神所赐的，为了要赏善罚恶，为了要维护秩序。也许有人说了，我经常都不认同我的雇主，或者我经常不同意我教会里的牧者，甚至我也不喜欢父母亲的想法和看法，但是这并不构成我们不顺服的理由。其实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同意神的看法，但是我们却要顺服神。如果我们不顺服神，那么损失的是我们。除非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才可以获得福气和好处。一个叛逆神的人必然会有损失，除非我们尽快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神面前顺服他，不然的话，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属于我们的福气。神要我们在顺服他的道路上，先顺服地上的权柄，从这儿开始学习。第六，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我们要把一切的后果交托给神。我再说，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我们就要把一切的后果留给神。很多弟兄姐妹在这方面感到很困难，他们不是不愿意顺服神，但是想到可能发生的后果，想到这儿，想到那儿，就觉得，哎呀，太可怕了，自己应付不过来，他没有把握，也没有信心去应付，结果呢，就却步不前。如果我依照神的话去做，别人怎么看呢？我会不会因此招来什么损失呢？如果别人有这样的反应，我该怎么样对应呢？在经济上，我会不会因为顺服神而有了困难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把一切的后果交给神，我们将无法顺服神。我们必须懂得把结果交给神，让神来为我们负责，让神来为我们处理，我们才能够走出顺服的第一步。其实我们不能够知道将有什么具体的事发生，很多时候我们所忧虑的到头来根本没有出现，没有发生，只是我们在那儿担忧而已。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相信我们所顺服的这位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如果这是神的命令，我顺服他，他必定会为我负责到底，他会看顾我，他会赐力量给我，他会为我开出路，在他有他的美意，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他能够化险为夷。这其实是信心的问题。到底我们在顺服神的同时，我们对神有足够的信心吗？我们愿意依从神的吩咐行事，不管神所吩咐的是什么吗？要知道，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听，就是顺服，那就够了。至于有什么后果，那是神的事情，是神要负责的，因为我们听从了他。神当日给约书亚的应许就是这样，你只管听从我，其他一切我会负责。我不是说如果我顺服神就不会有问题产生了，我就会一帆风顺，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能够肯定地说，我们如果顺服神，我们的人生将是最精彩、最富足、最丰盛的。那不一定是可见的财富，可以是心灵上的、人生的其他方面。多少时候，我们想的太多，我们担心的太多，我们想象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那种情况，我们想象可能引起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因而却步不前，对顺服神打了折扣，有所保留，因为我们觉得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忘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在掌管一切。神既然吩咐我们去做，神自然有他奇妙的作为在其中。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仰望他的恩典，相信他能解决一切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事实上，从许多弟兄姐妹的见证里，我们都发现一件事， 就是所有顺服神的人，没有一个是得不到神的保守以及神的赐福的，没有一个是陷在困境中出不来的。神自然有他的安排和主张，他是大能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主，没有他的批准和许可，没有偶然会发生的事情。好，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神，我们就要乐意接受神的管教。我在说，我们如果要顺服神，我们就要乐意接受神的管教。圣经说，神所爱的，他才管教。我们首先要明白，神管教我们的动机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因为爱我们，出于爱，他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在接受管教的同时，要抱着甘心，抱着谦卑的态度，乐意接受神的管教，并且在管教中回转，重新顺服神，不要愤愤不平，不要不满意神的管教和对付，这样呢，只会自招麻烦。我们要在管教中顺服，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错，并且去体会神的深恩大爱。神是因为爱我，他才纠正我，才责罚我，才叫我回转，让我重新获得他为我预备的福气。在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应当看这是神给我的一份爱的礼物，因为他爱，所以他才管教。要是神不理会我，不管教我，我们才要担心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你在神面前的属灵情况如何，但是不论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都要学习顺服神。而今天所分享的这些原则是我们要拿来实践的。我们祷告，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中好好追求，在明白神的旨意和吩咐之后积极向前行，然后把后果交托给神。我们勇敢地走在神命令的道路上，我们要服从地上的掌权者，因为知道这么做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么做也等于是顺服主。但愿我们都在神的眼中是个顺命的儿女。好，今天的讲题，学习顺服神的第二讲，也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有时神的命令的确难以服从，但是这依然是最佳的选择。诗篇143篇6到10节说，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敞之地。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